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也谢谢敬拜主为我们精心的选择带领我们这些敬拜的歌曲。愿主的杖主的竿不光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也保护我们安然经过死荫的幽谷。说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心眼被打开能够真正进入上帝神圣真理的规模这是我们今生今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有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今天我们是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34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在旧约之下，这恩典之约是如何施行的？在旧约之下，这恩典之约是借着应许、预言、献祭、割礼、逾越节及其他预表和各种蒙恩之道而施行的。这些都是以后来临的基督的预表，在那时足够建造选民对所允许的弥赛亚的信心，使他们因他过犯得以完全赦免，得蒙永远的救恩。小弟兄姊妹，在这些教理问答中就讲到了，哪怕是在旧约时代在旧约圣经的时代在旧约教会的时代，或者在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留学于我们的什么新约的之前，我们都可以成为旧约的什么时代。但是在这个方面，教会历史上包括现代教会中有我认为就是非常荒唐荒谬之处是什么呢？他们就认为教会真正得救的人只有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尤其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特别是在五旬节之后才有什么教会这都是非常割裂的非常不合乎圣经启示和大公教会正传的什么教训其实在旧约时期亚伯拉罕就因信什么称义的。亚伯拉罕也远远望见耶稣基督就高兴欢喜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所见证的我们千千万万不要用我们的一些概念硬靠圣经摘割历史。所以这就特别讲了在旧约之下恩典之约是如何实行的。这个恩典之约的核心就是上帝要借着一位中保当然这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上帝和罪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有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那上帝与我们立的约就是救赎之约，就是恩典之约，就是特殊恩典什么之约。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那我们本来应当敬畏上帝遵守他的诫命，但是我们若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你越是追求良善越是这个佛教成佛、道教、成仙、儒家成圣，越是有宗教的追求，越是有道德的追求越是看似敬虔，其实最后越是假冒为善，自欺什么欺人。因为不晓得上帝不晓得上帝的救赎，不晓得上帝在他的心意中是把众人都圈在什么罪中。这也是很可怕的真理Truth is awesome。 说真理是可怕的，真理是令人震惊的当我们明白真理的时候，晓得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什么自由的。在这我们看到在旧约之下，这恩典之约是借着应许在最早的应许，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堕落以后，那上帝就发出这样的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什么头。然后我们看到这件事当然是预言性质的，是最早的母系的预言，要借着女人的什么后裔。然后我们就晓得耶稣基督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献祭特别是那些礼仪律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看哪神的什么羔羊，我们就知道在献祭的时候要用的是最完美的无瑕疵的羔羊献上流血来涂抹人的什么罪。其实不管羊的血、牛的血，这些寄生的血都不能够代替人的什么血。 啊，这些都是影子，啊，只有耶稣基督什么是实体，啊，包括隔离，啊，不光是外面上受隔离，心灵中受隔离，然后逾越节的宴席啊，我们看到把啊涂的羊的血涂在什么门框上，天使看着那血就 pass over 就越过啊，不是以色列人被什么击杀。啊，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应许预言献祭隔离逾越节啊，以及其他预表和各种蒙恩之道而实行的。兄弟兄姊妹，在整个旧约时代我们见到的是预表啊，见到的是影子啊，但是耶稣基督他作为三一上帝的第二个位格，并没有道成什么肉身，充充满满丰丰足足的住在什么人间。所以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啊，是分水岭式的啊，是我们真正理解圣经、理解旧约、新约、旧约时代、新约时代、以色列教会啊，以及以后的以色列和外邦人合一的教会的一个关键。这个方面，我们只给大家读两节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二章16节到17节，在新约圣经的啊哥罗西书第二章的16节17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说，所以啊，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十七节就特别说，这些原来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谁呀？基督的。所以旧约圣经中有很多我们今天看起来非常繁琐的礼仪律啊，这些礼仪律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节日啊，包括各种各样的献祭啊，都是围绕以色列人以圣殿为崇拜中心而什么展开的。然后这就特别讲到，这些都是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然后我们在希伯来书十章的第一节啊，希伯来书十章第一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啊，不是本物的真相啊，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什么完全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些有关礼仪律啊，甚至包括啊各种各样的隔离逾越节各种预表和蒙恩之道啊，都在基督里啊，是基啊大成于一体的啊。耶稣基督这样道成肉身啊，就应验了啊应许，应验了预言，他自己本身也以他的一生为祭啊，也以他的生命啊为祭，为我们成全了上帝的什么律法。但是弟兄姊妹，讲到那旧约时期的啊，借着应许预言献祭隔离逾越节及其他预表和各种蒙恩之道，这些足以不足以使上帝的选民得救呢？这儿明确界定讲，在那时足够建造选民对所应许的弥赛亚的信心，使他们因他过犯啊得以完全赦免啊，得蒙永远的救恩。所以说不管是旧约时期的圣徒还是新约时期的圣徒，都是以耶稣基督为独一的什么中保，都是因着信心而仰望他。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时期，因为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他们是借着信心往后看，我们是借着信心往什么前看，2000年以前，同时我们也借着信心往后看，耶稣基督还要什么哎再来啊。所以说虽然我们仰望的方式是不同的啊，甚至是信心的程度也不相同啊，甚至是他们认识上帝的程度、认识耶稣基督的程度也不相同，但是在这个本质上，就像一棵橡树，不管是一个橡树的种子还是已经发芽的，还是已经长成参天大树的，就橡树的本质而言都是什么一样的，只是不管是种子状态、萌芽状态啊、幼树状态，还是长成参天什么哎大树，这个信心的本质都是一样的，而且信心的本质都是指向耶稣基督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所以不管是旧约时期的圣徒、新约时期的圣徒，我们都可以发自内心的本着圣经、本着圣灵给我们的内证来宣告，天上地下再也没有赐下别的名，凡求告主耶稣基督之名的就必什么得救。 好，接下来我们回到罗马书十二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在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继续讲说爱之道，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苦，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胜恶，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弟兄姊妹，这段经文非常的具有挑战性，当，加尔文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这种讲的爱呀，是完全违背人性的爱。按照人性，有仇报仇，有恩什么报恩，中国人叫快意什么恩仇，哇，要为逼迫我们的祷告，不要咒诅，只要什么祝福，哪怕受了冤屈啊，这个忍耐啊，忍让，听凭什么主怒啊，反正他渴了给他喝，他饿了给他什么吃啊。有的时候要按照我们的人性，眼看他们还活着，眼看他们还顺利，那诗篇上就说眼看实习什么为难的，所以说为难做不到，这是通常的人性，尤其是我们堕落后的什么人性。但是要真的是以善胜恶，我们需要的不是我们属血气的人性，不是属血气的爱，是需要的是 supernatural， 是超自然的上帝的什么大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就讲到，神圣之爱，讲到我们如何对待别人，对待逼迫我们的，对待冤屈我们的，我们如何对待自己，不要心智高大，不要看自己，过于说什么哎，当看的，然后第三个，不管是对待别人还是对待自己，你一个人怎么对待加在你身上的冤屈不义或者是逆境，你到底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君子报仇十年什么不晚，你充满仇恨，充满报复心理，其实这就是中国文化，这就是世界文化，世界文化里面基督圣那个叫那个基督，有一个书叫大仲马写的，三剑客性质的，基督山伯爵，是报仇啊，所以我们中国人，我们就看到近现代，尤其是现代，香港和台湾，给中国大陆带来了巨大的帮助。哪有巨大的帮助呢？小说，你就看到我们在大学的时候，男人读小说一定要读武侠小说，读金庸的，读梁羽生的，读古龙的，然后姊妹，或者女学生读小说读谁的？读琼瑶的，读三毛的，琼瑶三毛都是台湾的。所以现代改革开放社会中，这个台湾香港的小说电影甚至诗歌校园歌曲，都给中国大陆，这个其实中国大陆反倒是文化荒漠，香港台湾这小小的看起来与大陆的相比是弹丸之地，却是因为有自由，有法治，有基督教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文化上的，更新。但是你看到在这个不管是金庸写的什么小说了，我们知道很多《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天龙八部》，这个《鹿鼎记》，所以中国人就有说法，凡有华人的地方一定会有金庸的什么
小说，
没有金融的小说就怪的。然后我们看到金融他一个名言就是啊，叫这个报仇文化啊。怎么叫报仇文化？尤其是在侠客行啊，十步杀一人，千里什么不留行。哇，该出手时什么就出手，快意恩仇，这就叫江湖，这就叫侠客，这就叫什么一气报仇。啊，然后我们看到琼瑶的小说，哎，窗外呀、啊，云水间，烟水啊，烟雨蒙蒙啊，一帘幽梦，心有千千结啊，还有这个彩霞满天，哇，我们这个很多姊妹都笑了，都说到心中堵到小说里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不晓得大家怎么堵，反正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都是小说有限啊，啊，白天人家堵，晚上你就堵啊，连着堵。一天24小时轮流转，这本小说最后都读烂了就算了。所以人啊，男人追求的就是快意恩仇，女人追求的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什么相识。所以这里针对人性针对中国的武侠小说，针对中国的言情小说，也提倡一种爱也提倡我们如何对待逼迫我们的。但是这种为逼迫我们的祷告以善胜什么恶，确确实实是完全违背中国人人性的，完全违背武侠小说的，完全违背言情什么小说的，这确确实实只有上帝的神圣大爱才能够洁净升华我们的有限的属血气的什么爱，甚至说是邪情什么私欲的爱，自我什么忠心的爱，过把瘾就什么死的爱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仰望上帝的大爱。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思考人间的恩恩怨怨当我们思考人与人之间的不管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情还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我们就看到我们哪怕我们最珍惜的最尊重的那种桃园结义的生死相交的那种真的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那种所谓人人所崇尚的纯情，也都充满了罪的血腥的污染和扭曲，充满了仇恨，充满了狭窄充满了同归于尽充满了报仇，充满了苦毒充满了纷争。所以主啊，求你用你的大爱来填补我们心中的虚空，求你用你的大爱来医治我们心灵的破碎，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知道正像敬拜主的弟兄姊妹带领我们歌中诗歌中所唱的不管路途有多远，只要心中有爱，我们就能够走到云端。主，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心中没有爱，没有对你的爱，没有对他人的爱，甚至我们常常自己也要放弃自己也要厌倦，自己也要怜悯自己，自我中心。所以主，愿你的圣灵赐给我们的大爱再次浇灌我们的中间，用爱的恩膏来膏抹我们的眼睛，这样使我们能够看见，使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大爱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大爱在那些逼迫我们冤屈我们甚至使基督徒寻到的那些仇敌的身上，终愿用来自你的普遍性的恩典普遍性的大爱，主，更求你使他们谦卑破碎，最终能够领受在耶稣基督的大爱，就像我们这些不配得的罪人也能够因信诚义赖恩得救一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特别讲的是神圣之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爱讲的太泛滥了越是没有爱心的时代越高举爱越是好莱坞式的放纵情欲的 高山什么牧师的啊，不知道离婚多少次的，那个滥爱犯爱甚至得了艾滋病的啊，甚至得了艾滋病以后也巴不得传染给更多的人。所以我们看人间的爱啊，充满了凶险啊，充满了死亡的什么气息啊，甚至他们讲到哪怕是在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哪怕是医疗高度发展的时代啊，可能很多可能不下于六分之一的人，或者是合适的比例，这个方面请大家更多考察，就很多人因为60年代盛行的性解放啊，性放纵，甚至是现在哪怕是婚姻家庭，你可以交你的异性朋友，他可以交他的异性朋友，仍然保持婚姻的什么样式，因为这种性的放纵啊，这个性疾病是到处什么泛滥，你不知不觉你就会得上什么性病，得上性病往往都是不可治愈的，哪怕是你受到约制啊，受到药物的什么控制，但是可能随时还会什么爆发。那现在大家都盯着啊，新型冠状病毒，但是艾滋病杀死多少人啊，多少人患着难以言语的羞耻的不敢讲的性病，所以真的是要求主啊保守我们。上帝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自由啊，但是自由人最大的危险滥用你的什么自由，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约翰加尔文在500年前他注释罗马书12章14节的时候，哇，我就看到他这个注释就感到震惊，他说 Adios is this I admit and wholly opposed to the nature of man。 所以我看到当讲的12章14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那么加尔文就说太难了，人谁喜欢这样做， Adios 就是人不喜欢，人讨厌啊， It's tough distasteful。所以说加尔文说这种爱人不喜欢，人很难做到，我不得不承认完全是以人的性情，甚至完全是以人的性情什么相悖的。所以我就和大家分享了啊，这个在基督里神性的爱完全违背人性的爱啊。虽然这个题目有所突兀，但是还是引经据典，还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一同思考。其实大多数人认为啊，罗马书讲的最巅峰是因信称义，我不赞同。虽然因信称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the foundation 啊，是一个根基性的教义，但是因信称义那是一个什么开端， beginning 是开端。当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也有因信什么行义啊，我们也有因信行义，尤其体现在爱主什么爱人。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如果你仅仅凝聚在信一个字上，那你就违背了信。所以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因信称义，也要进入第五章啊到11章的你们得就是在乎什么盼望，然后第12章就开始在乎我们要彼此什么相爱了。这个信望爱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就像一棵树，这个信啊是树根啊，正是因为有这个树根啊，扎根在溪水旁啊，牢牢的从神的恩典中不断的汲取生命的什么营养，然后这个盼望就好像树干树枝，通过这个盼望，通过这个树干和树枝，就把这个根所吸收的营养远远的输送了什么树的端部，输送的树的端部就要开花什么结果。所以这个信德是树根啊，望德是什么树干树枝，然后这个爱德却是树所结的什么果实。所以你看到耶稣说好树结什么好果实啊，坏树结坏果实，看它的果子就认出它的什么树的本质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树根确确实实是决定树的本质啊，信和不信啊，人生就截然什么二分。但是问题是信的人你也不要有恃无恐啊，你是真信还是什么假信呀？越是宝贵的东西越是有假冒什么伪劣的啊，政治会欺骗人的啊，财富会欺骗人的，爱情会欺骗人的，但是宗教也会什么欺骗人的。所以耶稣在那个时代为什么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啊，不要再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人什么入教，入教以后却使人喝的一同下什么地狱啊。啊，所以哪怕是金钱，哪怕是爱情，哪怕是政治，他要打到骗人的地步，或者他要打到吸引人的地步，必须上升到信仰的层面。啊，你信什么？我信仰的是爱情，我信仰的是自由，我信仰的是大国崛起，我信仰的是共产主义。说你必须上升到主义，上升到信仰的角度，你才可以为之生为之死，成为你确确实实一生的什么追求，哪怕是不值得什么追求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啊爱的时候，啊，你就看到罗马书啊对爱的强调。我们今天讲几个地方啊，第一个是神圣之爱。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再次就向我们什么显明了。”啊，耶稣基督不仅没有报应那些罪人，啊，不仅没有把他们打下十八层什么地狱，而且这些人本来就不配上帝的恩典，而且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们的时候，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形式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把耶稣基督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弟兄姊妹，问世间情为何物啊？问世间爱为何物？有何等情，有何等的爱，能够像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着什么永生的。然后第八章的三十九节啊，当然这整个的一段就讲的是受造植物啊，不管是天上的地下的一切受造植物，都不能够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这段经文，或者甚至罗马书第八章讲到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感动，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最后讲到上帝在基督的大爱，这被称为罗马书这十六章中的至圣所。啊，当我们进入至圣所的时候，我们见到神的恩典，啊，神的施恩宝座。所以弟兄姊妹，既然上帝这样爱我们，既然上帝用他的爱来充满我们，那上帝当然也希望我们用啊他的爱，啊，用他的爱圣化我们的爱，然后用我们这种圣化之后的爱，你才能够做到爱人不可虚假，啊，才能够做到十三章第八节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啊，唯有彼此相爱，既不要亏欠人，反思的时候又常以为什么？哎，亏欠，哇，这个爱是一个清醒的爱。啊，这个爱是常常反思的爱，这个爱不仅不会自夸，这个爱反倒是要常以为什么亏欠。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在上帝面前，我在众人面前啊，我在家庭中啊，这段时间预备这些经文啊，常常啊，真的是要经历很多的啊忧伤破碎啊自卑，要知道我们远远的没有领会这种爱，远远的没有活出这种爱。所以上帝存留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在爱德上完全的，而是让我们神的恒久忍耐原来是引领我们什么悔改啊！所以世界上最需要悔改的不是那些不信主的人，世界上最需要悔改的是信主的人。我们是越加的信主啊，越加的追求，可能越有一种自义的什么倾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警醒谨守。好，然后我们看到啊，第一点，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使徒保罗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而且保罗再次强调，好，我一边为他们祝福，但一边咒他们一下，一边祝福一边咒。保罗说只要祝福，不可什么咒诅。然后讲的说，以喜乐的人要同乐啊，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而且不光是口头上的啊，不光是情绪上的啊，喜乐啊，哀哭，而且要彼此什么同心啊，一层一层讲的非常深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对待逼迫自己的人？我们能发自内心的给他们祝福吗？ 我们能够发自内心的使他们兴盛吗？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包括在美国我们不明显啊，在中国大陆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那有的弟兄姊妹就大发热心，主啊，求你让这邪恶政权一起垮台啊，主啊，求你把他们拿走啊，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发出这种不平什么罪名啊。当弟兄姊妹有的这样祷告，也许合乎上帝神的旨意，也许蒙垂听啊。我们不做终极的什么判断，因为省察人心的啊，最终来裁量的是上帝什么本身。但是我们回到此处的经文，对待逼迫自己的人，给他们祝福，发自内心的愿他们什么兴盛。也就是我们主恩教会的我们小组在查考耶利米记，那耶利米写给被掳巴比伦的，你们要为那城的人什么求福。然后我们看到保罗写下教牧书信的时候，你们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什么祷告，使我们可以敬虔什么度日。所以这里边都有非常深刻的智慧。为什么呢？那些逼迫我们的，往往和受逼迫的，那些暴君酷吏和那些被暴君酷吏摧残的人，往往他们的人性之处有同构同质的地方。什么叫同构同质呢？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学家叫阿伦特，他是犹太人，他被追杀，他逃到美国，他成为著名的记者政治学家。然后他参加一个审判埃希曼，埃希曼是亲自参与了大概几十万上百万犹太人被什么屠杀，剥皮油做肥料，你知道是残酷的什么耸人听闻，令人什么发指的。但是他见到这个埃希曼被审判的时候，埃希曼非常平静地坐在那里，阿伦特却昏倒了。为什么这个受害者昏倒了呢？阿伦特忽然意识到，我和埃希曼都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如果我当时处在埃希曼那个权位，如果我当时不是犹太人，我是德国人，如果当时我也处于埃希曼这种，上级下命令了，军令什么入山岛，更不要说普天盖地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什么真理，更不要说政治洗脑宣传奖赏，那大部分人或者 99.9% 的人就会成为什么杀人不眨眼的什么埃希曼。其实埃希曼的极端之恶反倒是大众之恶，反倒是平庸之恶，反倒是人性什么之恶。所以当阿伦特认识到他心中的那个苦毒啊、仇恨啊，或者有限有罪，或者那种犯罪的可能性，其实和这个杀人魔王埃希曼的可能性在本质上什么一样，只是没有机会没有环境发现出来的时候，他在这种状况就昏倒，无法承受人性之恶，无法承受大部分人或者所有的罪人心中那种不可抑制的，但是随时包装的，又随时有各种形式爆发出来伤天害理的那种极其可怕的恐怖的什么恶。当然阿伦特写这样的文章，犹太人也骂他啊，德国人审判纳犯纳粹战犯的也骂他，为什么呢？人家是要审判战犯的，你怎么说我们的本性上人性上的恶和他一样呢？那我们审判的还有什么意思呢？啊，所以大多数人也不理解他，大多数人也骂他。但是无论如何，就说这些逼迫的人啊，受逼迫的人啊，这些暴君酷吏啊，以及那些被暴君酷吏的人，往往他们心情上心理上有同构之处。就像唐崇荣牧师在印尼啊，有的人我们很贪官啊，他贪污100亿，他贪污20亿啊，我咋们没有贪污的机会？那半天他恨别人，是因为自己没有什么贪污的机会。所以这个罪人往往是50步什么笑100步。那我就看到很多的名人士、革命人士、那宪政人士，那最后不也成了暴君独裁了？那蒋介石过去不就是建立共和吗？中华民国民国。那毛泽东不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吗？当初成立的新青年会、五四青年也是要自由要民主，也甚至对美国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是100%的举手什么赞同的。那最后不知不觉的，毛主席万岁，蒋介石万岁。万岁是什么？万岁是皇帝的。 而且不管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最后都把守国家大权到什么，到死方休。这不是总统的，这不是主席的，这不是民选的，这不是共和的、民主的、法治的、官员的，这是什么？皇帝的。所以你就看到以所谓的民运青年、所谓的宪政青年、所谓的威权青年，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可以尊重，但是如果我们不深刻的认识，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什么荣耀啊！不认识的使徒保罗讲的，难道我们比他们更强吗？那使徒保罗是断乎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希利尼都生活在罪恶什么哎之中。所以人间不管你是要想升官发财还是革命事业啊，风华学业，我们都可以一定程度的理解啊，甚至一定程度的尊重啊，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是终极性的解决啊，终极性的答案还是要回到圣经真理，还是要回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还是要回到我们心灵深处有没有来自上帝的大爱。所以加尔文在注释这些经文的时候说，我知道这是很难的，而且是有违人的本性，但是我们若借助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没有一件事情会太艰难到不能克服。虽然能够在上帝的律法中完全行出这个规律的人是绝无什么仅有，谁也不能够夸口。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遵行神的律法，那就不需要耶稣基督道成什么肉身。然后我们看到，然而一个做上帝儿女的人或是成为基督徒的人，若不是至少部分性的应当这样行，或不是日日都竭力想避免行那些与这信件什么相反的事情，那我们就不配得上帝儿女的什么荣耀。和神的教训、神的律法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标杆啊！我们像保罗讲的一样，我不是因为我已经什么得着了，但是我们应当忘记背后，努力什么面前，向着标杆啊直跑。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对待那些逼迫的人要给他们祝福，对待自己的弟兄姊妹更是要有同甘什么共苦啊，彼此同心啊。看到弟兄姊妹发达了喜乐，我们不能够因为嫉妒纷争。弟兄姊妹其实在社会上为人很难的啊，你要是发达了人家就什么嫉妒你啊，你要是败落了人家就什么藐视你。所以这是社会大众心理啊！啊，你不要觉得中国人、美国人、白人、黑人啊，所有的人性都是什么如此，这都是罪人的罪性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什么同苦，要有这种同理，然后有这种同情，不管是这个理还是这个情，要都是发自什么内心。而且当你说你发自内心的时候，你也不要硬拍着胸脯啊，我的良心是纯洁的，我的良心是可靠的，不是不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恩典，求耶稣基督洁净我的什么良心。所以说我就常常记得我的老师之一陈宗兴牧师，他读奥古斯丁的传记，他就说，他就记住一句话，他就说，我们悔改的眼泪也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什么洁净啊，所以求主怜悯。第二点，当我们对待自己的时候，在罗马书十二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应当是十八节，保罗暂时说，不要志气高大，竟幻想做那些上帝没有赐给你能力、没有赐给你环境要做的事。啊，你为什么沮丧呢？为什么失望？我想做这个，我想做那个，我想做到这程度，我想做到那程度，是你想啊，还是上帝想啊？如果上帝想，那不管你怎么想都会成就。如果不是上帝的心意，只是你想，你想可以尊重、可以理解、可以支持，但是你的想法不是上帝的想法，你的想法也不是别人的什么想法，没有必要让上帝、让别人全是来成全你这个想法的。当然啊，我们尽量的理解和尊重也能够尽最大程度的成全，但是我们从我们自己角度来讲，不要至高什么爱其他。在雅各书中甚至讲一句什么话呢？你不要说一年之后我到这城去，我到那城去，我可以发财。其实说明天如何也不掌握在你的什么手中。 明天如何也不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只能说 If God willing， 倘若上帝愿意，我们就能到这里，我们就能什么到那里。这实际上是最坦诚的啊，最妥点的，最实事求是的啊想法。不仅不要趾高气大，要扶救卑微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一个扶救卑微之人的上帝。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上帝与人立约，上帝不仅与人立约，三一上帝大灾惊天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上帝在肉身什么显现，那至高上帝怎么取了人卑微的肉身啊，在马槽之中啊，长颈忧患啊，被人出卖，然后被人赤裸裸的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真的是非议什么哎，说是。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讲，上帝与我们立约啊，上帝啊，差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都显明了上帝是降卑，上帝是他自 humble himself， 上帝是自己什么卑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效法上帝，我们效法基督，我们的卑微，我们的谦卑能胜过基督吗？我们的卑微，我们的谦卑能胜过上帝吗？所以说，当想到上帝，当想到至高上帝居然与我们这样卑微的人立约，当想到至高上帝竟然取了我们这种卑微的样式，你能够说，哎，看他的样子，我不愿意和他说话，啊，我看不起他，啊，我看他就不行，我看他就不信主，我看他就不是贫穷那个走向，所以以上就把人看扁了，不愿意与人说话，不愿意与人立约，啊，不愿意和他一起吃饭，不愿意和他一个小组，啊，不愿意，啊，这个教会里有他我都不去，这个小组里有他我都不去，啊，汗津不两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和比我们地位上恩赐上比我们更多更高的人接近啊，这是人之常情，但是能够扶救卑微的人，这确确实实是逆水什么行舟。弟兄姊妹，不要自以为聪明，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承认，包括我自己首先承认，我们都是自以为什么聪明，我们都是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可爱的人啊，全世界最什么聪明的人，这都是人的心情的。有的时候啊，就像我昨天我们去这个散步啊，然后这个孩子要在水里打水漂，他说我不敢投，我说你为什么不敢投呢？我觉得这么多人都看着我，我说你觉得你是世界的中心，我说你老是看看到底谁在看着你，没有人看着你。所以不知不觉你就看到在小孩子身上，我们常常是高抬什么自己，我们觉得是自我什么中心，我们觉得全世界全家庭那些自卑的人其实都是这个心理，就觉得别人都盯着他，没有那么多人盯着你啊，你有那么多人盯着你也不得了了啊。所以啊，我们就看到人性啊常常自以为聪明啊，但是我们应当认为自己啊比别人什么更好。第三个方面啊，不要以恶报恶啊，对别人打击什么报复啊，对别人打击报复，传小鞋呀，啊，掺沙子，我不晓得文林能不能听懂，啊，反正就是啊，不知不觉的，啊，让他崩溃啊，给他这个啊埋钉子啊，掺沙子啊，最后啊使别人能够毁灭。打击报复啊，在这个中国文化中是多之什么又多的啊，所以为什么人家中国人每个人都像一条龙，在一起的时候啊，就是。一篓子什么螃蟹，你伤他他伤你，你牵着他他牵着你，大家不能同日同时生，但愿同日同时什么死啊！所以我们这个文化就同归什么于尽，哎呀，很可怕。你看现在香港是不是要同归于尽？你看现在中国要是武力统一台湾，是不是要同归于尽？那为什么？哎呀，我们走不出这个报仇，我们走不出这武力什么统一啊，这个秦始皇的专政暴政制度走不出我们的什么国家文化心理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要思考。然后第四节说要留心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情啊，就像啊今天我们和啊小丁长老讨论啊，也许我们教会要开放啊，教会要怎么开放？你不能说我有信心马上开放啊，大家都是不用戴口罩啊，人和人靠近都没事，上帝保守我们。你不能这样讲，你有信心你自己什么守着啊？所以我们有这个 survey committee 啊，我们要调查 啊，我们要征求，我们要祷告啊，所以看看何为众人义为美的事。然后第二叫若是能行，总是要竭力与众人什么和睦啊，不能够因人一个话一个事就翻脸什么无情啊，就暴跳什么如雷。这个方面我要，虽然我不是翻脸无情的人，但是我常常是暴跳如雷的人，在这些方面我有深刻的反思啊，常常会自我中心啊，别人一点点说一点不合适的话，不合适的事，其实也不一定不合适，你自己感觉不合适，然后我们就受不了啊，就这个口中冒火，鼻子中冒烟啊，然后就像一个怪兽一样啊，脸红脖子粗啊，非要这个啊，还要发易怒啊，替天行道啊，这些我们都需要深刻的反省。那弟兄姊妹，加尔文就注释说，医治傲慢的良药，那是要我们不可高看自己，而自以为什么有智慧。第三个，对待冤屈。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2章19节20节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什么头上。第一，对待冤屈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什么主怒。经文的依据是在申命记32章35节，主说伸冤在我，我必什么报应。而且你不仅不要伸冤，还要恩待你的仇敌，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是什么意思呢？他心里无论如何他有感动，他或者是认罪悔改，你就化敌什么为友。但是如果他不认罪悔改，即使刚硬自己的心，上帝会使他良心什么不安啊，他的心里会有极大的什么痛苦，他今生今世就会经历地狱什么之苦。我确实也见到很多黑社会的啊，包括官员啊，包括商人啊，不能够入睡，非常挣扎，非常痛苦啊，是因为他不孝敬父母，或者是夫妻，或者是得罪人，然后心里什么消解不了，多少车子多少房子都不能够使他良心什么平安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但是这个我们要完全交托给上帝。所以加尔文注释说，说过度的自私之爱啊，以及内心的高傲，这两样都会使我们放纵自己，我们对自己无限的宽，对别人无限的苦待啊，你要悔改，你要认罪，都是你的问题。因为这种内心的毛病啊，几乎在所有人心中都会生出一种疯狂的什么报复之心。别人如果不听我们的话，不按照我们的意思行，甚至伤害我们，我们有疯狂的报复之心，所以甚至于受到极轻微的伤害也必获得报复。所以保罗吩咐我们不要自己寻求报复，甚至于我们受到了极严重的伤害也要让上帝来为我们什么伸冤。所以弟兄姊妹，最后的劝勉，我们不可为恶所胜啊，反倒以善胜恶。说弟兄姊妹，我们一生一世都要与恶相争啊！啊，我们与世界的诱惑，与撒旦的攻击，那是最大的恶，最大的敌人，那是我们心中蠢蠢欲动的什么老我，那是我们心中的邪情什么私欲。所以保罗说，我是要攻克己身，所以我们应当竭力的攻克己身，以善胜恶。我们常常软弱，常常挣扎，常常失败，但是上帝的大爱永不什么失败。我们胜过自身，我们胜过世界，我们胜过撒旦，不是靠我们输血气，不是靠我们的理性，不是靠我们的情感，不是靠我们的意志，不是靠我们的立功立德立言，那是靠着耶和华的灵。学弟兄姊妹啊，我们一起最后读这一段，我们就祷告结束。说一方面看来，如果我们以善报恶，我们就因此而证实我们的心意是不会失败的，这是最光荣的胜利，所得的赏赐也是实际的，是真正可以体验到的，上帝因此而赐给我们更大的耐心。另一方面看来，若有人以恶胜恶，他所造成的害处会更甚于仇敌，因此而叫他自己灭亡，他自己也被魔鬼什么俘虏。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如果你任凭我们，使我们在我们的自以为是中，自我中心中啊，自以为义中啊，报仇阴毒 仇恨各种各样的邪恶情绪中，如果你任凭我们自己，那我们也是走向死亡，我们也是力不能胜。主，凡是你所拣选的，凡是耶稣所为之舍命的，凡是圣灵赐下充满我们心中的，主，你永不离弃，你永不失败。愿你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灵，愿你的宝座在我们的生命中摆设，愿你在我们自己生命改变悔改中得你自己当得的完全的荣耀。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